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24节，到了加百农，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，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彼得说纳。他进了屋子，耶稣先向他说，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？是这个丁税是指人头税啊，关税应该是地方的货物税啊，总之就是两种不同的税。像自己的儿子像外人呢，彼得说是像外人，耶稣说既然如此，儿子就可以免了，但免税了，但恐怕触犯他们，原文作跌倒，但恐怕使他们跌倒或者绊倒他们。你且往海边去钓鱼，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，开了他的口，必得一块钱，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。好，丁税我简单讲一下，丁税是在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，那里规定20岁以上的男子呢，每人要交半舍客勒的银子，会幕所用啊，多半是每年交一次，逾越节的时候，去自己交在圣殿里。所以这个交税跟后面的纳税给该撒不一样，这个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一个宗教传统，罗马人也让他们继续。那么有点像这里的税，有点像我们在教会里的奉献啊。对不起，我这样比也许比之不当哈。那么该撒那个税就是我们一般的纳税，纳给国家了哈。那不过耶稣讲到关税也好，丁税也好，不管是国家的、政府的，或者所谓宗教的、教会的，我们纳不纳呢？那耶稣就说，这个向谁收呢？向儿子还是外人？啊，这个我们今天在民主时代，我们又有点纠正了。在民主时代，每个人都要纳税，总统也要纳税，监狱里的犯人如果他写像美国一样写了出了书，赚了很多版税，也一定要纳税，每一个人都要纳税，总统的儿子要纳税，在英国皇后或者皇帝、女皇的儿子也要纳税，可是在当时就不需要了。当时皇帝不需要纳什么税，皇帝的儿子也不要税，他向别人征收就对了。那么耶稣说是彼得说像外人嘛，那耶稣就说儿子就可以免税了，这个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耶稣在说，不管圣殿里的税、宗教的税也好，或者政府的税也好，无人有权向我收，因为我是世界的主，也是所谓的宗教的主。不过耶稣在这两种情形下都纳了，因为不要绊倒他们。什么叫不要绊倒他们呢？就是不要让他们对我们有不必要的误解。在这里的误解就是说，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不守法的，不管是该杀的法或者说世俗这些宗教的法，都不要让他们有这样的观点。我们就纳，那该杀的我们这是后面才讲的，在这里的他明显的表示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我可以不要纳给上帝殿里的东西，因为你们纳的东西都应该来服侍我才对，我哪里需要纳呢？但是这个时候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背弃上帝，他们不要招惹他们，我们就交吧。好，各位，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？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一定发生了，可是圣经没有记载哦，圣经就只有讲说彼得你去做，圣经没有讲说彼得去海边就果然发生了这个事，圣经没有讲这个哦，就这也很稀奇，就是他闲在那里，让我们又有点像马太福音的马可福音，就是有点迷，我们很想看到彼得有没有得到，一定是得到了，但是他没有讲，他说会发生这件事。那这也蛮奇怪的，各位，当要缴税给该撒的时候，或者人家问是不是可以纳税给该撒的时候，那么耶稣并没有在当时行什么神迹，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行个神迹？ 各位，耶稣有钱可以纳税的。耶稣像拿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妇女，可以拿钱去纳税，他可以不行一个神迹纳税。在这里耶稣为什么要行一个神迹？我希望不至于造成我们当中的人愚蠢，以后每次在报税的时候就去钓鱼，以为可以钓到一堆东西，然后去缴我们的所得税啊。当然我们现在税是已经先扣了。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可以立刻请那些周济他的人去帮他纳个税？耶稣自己没有带什么钱，耶稣没有什么赚什么钱，没什么工作，但他有这个钱的，他为什么不做？为什么在这里要行一个神迹？各位，耶稣行神迹总有他的意义啊，很多时候他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耶稣饿肚子，他能行五饼二鱼神迹，他为什么不让自己不饿肚子呢？他很多时候不行的，他行神迹有意义，不行神迹也有他的意义。这里为什么要行？他可以不要行的，这不是什么很 dire situation， 他非行不可。我认为他要让彼得让我们都知道一件事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所以他可以行个神迹，叫鱼里吐出银子来。各位，狗嘴吐不出象牙，铁公鸡拔不出一点东西，耶稣要鱼里吐出来就鱼里吐出来。我认为甚至这件事表示耶稣是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。这个神迹看起来有点我们觉得不必要，也有点荒唐，或者甚至我们觉得可笑。我也觉得彼得要去的时候也真的觉得很困难，这是哪里有这种事嘛？然后真是你钓错了一条鱼怎么办？万一我又钓了，万一那天不但说没有银子，连鱼也没有钓到，各位也有的是，对不对？彼得他们劳苦一夜都没有打到鱼也有过的。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的做这件事？耶稣要我们知道他是沧海万物的主，他是这个主的独生子，所以你去做这件事情。他当然可以说像变魔术一样啪一下，哎，这里就一个钱出来了。他要彼得去经历这样的事啊，我们也很感谢主。我觉得神常常让我们经历，包括赶不出来的鬼，包括钓鱼可以钓到鱼，又可以拿到一块钱，不多也不少，刚好是这两个人的税银。他是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他也很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每件事上学习。一节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好，当然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啊，我们就想一想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啊？中华民国里面谁是最大的？你家里谁是最大的？教会里谁是最大的？我们都喜欢这样讲，尤其是小孩子很喜欢比较啊，谁最伟大，谁最了不起？我们也会想天国谁是最大的？当然你会想是摩西吗？是保罗吗？是施洗约翰吗？好像富人生的没有一个比他要更大，还是亚伯拉罕吗？还是大卫吗？那在你们教会最大的大概你们会说是张医生嘛哈，或者是张师母，我不晓得。那到底是谁哈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组织，任何一个团体，任何一个地方，谁是最大的？大概就是那些能干的、有权势的、能做事的，他是最大的、最了不起的。甚至我觉得这个观念并不一定错哈，但是这个观念不能用在神国的事上，不能用在教会里，不能用在圣经里面。我们在想到天国谁是最大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也会想到刚才我提的那些属灵的伟人。可是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这里中文说使他站在他们当中。我看这是很小的小孩，要不然就还不太会站，要不然就是跑来跑去，耶稣还要花一点力气使他站在当中。然后耶稣说，不是说小孩子在天国里最大，他前面还加了很多修饰的句子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耶稣说的话都是实在的话，耶稣说的话都是真的话。 当他在强调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，他表示我们很难相信，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我们非接受不可。他先说你不要讲天国哈，这个怎么进入你不要讲天国里谁大谁最大了，连怎么进入天国都跟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，你要回转，你要改变。这回转意思不是重拾旧路啊，因为我们没有人重拾旧路可以回到上帝那里，我们是改变，我们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才能进神的国，如果不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不能进天国。好，这恐怕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，如果不是所有的人，不管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，进入神的国，进入教会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跟刚才我讲的连在一起，教会里谁最大，最属灵的，圣经最熟悉的，最会祷告的，最会布道的，他的小组增长最快的，这个最大。我们怎么才能够进入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我们也开始能够读经祷告，领人归主，带小组，带的大概到了某一个标准程度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国，进入教会。我想你也是这样观念，因为全世界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组织都是这样观念。谁能进台大呢？比别人聪明，比别人功课好的。谁能成为世界小姐呢？比别人漂亮的。谁能进入 NBA 呢？比别人球打得好的。你越好就越出，谁能得金牌？当然你要把所有人都打败了才能得金牌。那我们想象最好的最好的就进神的国嘛，跟神在一起，那神对神国里面人要何等的精挑细选啊，那要多规矩，多忠实，多老实，多善良，圣经要多熟悉，赶鬼的能力要多大，医病的能力要多大，才能进去。然后他赶得越多当然就越大。结果耶稣说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要不然连进都进不去。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再说，这是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听的事，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进神的国，我们可能投资了非常的多，投资移民嘛，移民天国，我投资了很多，花了很多力气，表现非常好。每个国家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移民美国，你要很优秀啊，人家才让你去，你不优秀，人家不让你去，你没有带很多钱，人家不让你去。说变成小孩子一样，我先要纠正一个错误哈。有人说，哎呀，那就是每个进天国的人啊，要像小朋友那样天真无邪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幼稚，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，小孩子没有什么天真无邪的哈，不像很多什么人说，哎呀，多可爱，多天真无邪，这都是没有养过小孩人才会说的幼稚的话哈。小孩子很自私的，在圣经里讲，我在母腹中就有罪了。我们不是说小孩子天真无邪可以进天国，因为小孩子并不天真无邪。我们也不是像老子一样，老子常常讲到说，这种他最要人效法就像婴孩一样，那是一种极大的权谋，那是一种极大的世故。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哈，老子的那个哲学是以退为进啊，就是在这个大智若愚，你不要出风头，你要把自己表现得很低姿态，这样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竞争啊！要让人家觉得他很棒，我们很烂，这样你可以把他攻下。我们不是要变成像婴孩一样，像老子说的，这样我们的权谋、我们的世故是最好的，不是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我们要变得像婴孩一样啊，我们也记得圣经也讲过，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，不要再像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啊，就是圣经里对小孩子有很多负面的讲法，我觉得都是非常诚实，非常面对现实的。小孩很有幼稚的，有自私的，有容易被欺骗的。那这里想要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甚至在天国是最大的，真跟我们世界上的人想的刚好相反。这个变得像小孩子一样，我觉得最好、最合情理、最合现实的一个解释，就是小孩子的特点就是需要帮助。小孩子越小的越需要帮助，他没有办法自理任何的事情。 吃要人喂，洗澡要人帮他洗，那个睡觉的时候要人帮他盖被，甚至盖被他都还可能自洗，还要常常看看有没有不当。小孩子连一点自主的能力都没有，越小越没有，完全需要人来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，我是一个完全需要帮助的，我是一个无能无助的人，请你来帮助我。这样的人才能进天国，这样的人叫做信耶稣。你觉得你自己还不错，你就没有得救，你就没有信耶稣。你知道你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自己无法自救自拔，别人所有的帮助也都没有用的时候，而去会去依靠上帝，那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。你在侍奉上帝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你继续越来越多看到，我能带小组，我能帮助人，我能辅导，能协谈，能带敬拜赞美，能够把整个的气氛弄得很热烈，能够让人流泪，能让圣灵在其中工作，哎呀，也都是神的工作。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，我需要神随时的扶持，我才能做主的工作。那你在天国就是大的。这不是像老子一样故意的谦虚，然后以退为进，不是，而是真实的看到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需要上帝的怜悯。那这是得救之徒，这也是得胜之徒。太多的人我们忘记这一点。你不要忘记，不管是摩西，是以利亚，是这些圣徒，他们都是全然依靠上帝。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靠神的恩典才成的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，为何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所有的圣徒都会告诉我们，可是我们基督徒总是有这个危险，包括在神学院，包括神学家，包括牧者，我们总是，而且这危险非常的大，就是我们觉得自己要拼一拼，做出一番事业来，把别人比下去，纵然不把别人比下去，也要以此来肯定我们自己。我们不需要这个，基督徒完全不需要这个，我们一切生活的动力动机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因为有上帝的爱，我们白白蒙了上帝的恩典，而且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上帝这样爱我们，我们生活中就很有把握了。我们这么赖，上帝都爱我们，而且把这么多丰富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不谦卑呢？我们比别人钱多，我们比别人会读书，会带小组，一切都很成功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所以我们成功了不会骄傲，我们失败了不会气馁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位慈爱上帝的手中，他绝不会做不义的事，他绝对不会做错误的事情。我们在天国是最大的，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在天国，我们在世界都是最渺小最无助的。哎呀，可是上帝就爱了我们。自己18章第4节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耶稣在这里讲了两件事，一个，你要谦卑像小孩子，承认自己是没有能力的，没有良善的，需要扶助的。你越像小孩子，也就是你越能自动的觉得我真需要帮助。你先不要像我们大人一样动不动就想做一番事业出来，你先想到我很需要。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，各位，耶稣在后面也有讲，天国谁是大的，你们要做仆人，那个是表示很有能力，能做很多的事。但是我们很有能力一样，因为这个能力来自上帝，我们做这些事不是要发号施令，我们有这些能力更来服侍人。天国里面的人就是只有这两种人，这两种人都是一个人，就是仆人和小孩子，就是一个绝对没有能力的人和有了最大的能力，因为这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，我得到这些能力只是去服侍，只是去听命，只是去帮助，只是去承认自己不配，这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第五节，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子的，就是接待我的。我们很难想象上帝为什么这么爱我们，我不明白上帝这么看重小子小孩子， 从人来看没有价值的啊，除了他很可爱，我们可以抱抱摸摸以外，他没有什么价值。他不能赚大钱，他不像比尔盖茨，他不像 Michael Jordan， 他不能够产生极大的财富，或者是产生极大的这个伟大的作品。小孩子，越小的孩子越只有一个被爱的份。愿弟兄姐妹认识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被爱的份，我们需要他爱我们。哎呦，这多大的福气！你不要有什么压力，我都不会读经祷告，不会带小组，你不会最好，你依靠上帝嘛。当你会了，你又因为是依靠上帝而做的，你像一个仆人的态度。我们自己要像小孩子一样，始终承认，越来越承认自己像小孩子一样，这才有盼望，这才是神要我们在天国里的样式。那么你对其他的人的态度呢？刚刚说进天国和在天国，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像小孩子承认自己不好，你对其他的人，自己要看清自己。像大卫在迎接约柜进了耶路撒冷以后，那么他的妻子笑他，米甲笑他，大卫说我会自己更加谦卑，你笑我，我会更加谦卑。我们自己要谦卑，要承认，不是故意的客气，像老子一样，我们自己真是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自己一无所有。可是我们对别人呢？对别人，当然我们并不是虚伪，我们也不是有两样的砝码，我们也不是一口两舌，别人和我们自己都是一样，在神的光照中，我们都是完全无助的，完全没有能力的，完全是罪人，都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待，这个是一样的。但是正是因为这最无用无能无助的小子是上帝所爱的，我们就不可以轻看，因为他是上帝所爱的。不但不轻看，我们重看。我们没有一个人，包括这小子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谎的，人并没有什么价值，人一切的价值，我们人是污秽的，我们是败坏，从里到外败坏的。可是上帝白白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是败坏的，我们就是伟大，只是知道这伟大完全是沾光而来的。所以我们伟大中绝对有更大的谦卑，我们的伟大是因为上帝。小子没有价值，可是他在神的心目中重要，神把一切的恩惠慈爱加在他身上，所以我们也就看重他，我们接待他。因为即使这个是小子，这个小子是奉主名来的，但是他本身还是需要帮助。我们在教会里一样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，需要扶持。你不能够因为他是一个小子就轻看他，他笨他差，这我们又回到世界的情形。我们看中谁，就是那优秀的嘛。我们看得起谁，就是那些优秀的，我们就觉得那些人好。如果真的认识十字架道理，知道自己不配，我们就不会用人性来看，因为你漂亮你美丽我就喜欢你。对了，这样喜欢也没错了，但是那些丑的人怎么办？那不漂亮不聪明不能干怎么办嘛？而且就算你是因为她漂亮能干你才喜欢她，她有一天不漂亮老了人老珠黄，我就不会喜欢她了。我们真需要说，一切是透过主的眼睛，一切是透过上帝。这个小子本身并没有什么，我也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但是因着这个小子是上帝所爱的，上帝也把这个能力给了我，为我的名。这可以从两个观点来讲，一个是这小子本身没什么，但是他奉主的名来，我们就看重他；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帮助接待他，但是我奉主的名我就去做。就我们任何事情两点间直线最近，可是我们基督徒两点间一定要透过上帝。没有透过上帝，你对妻子的爱，对儿女的爱，对配偶的爱，对公司同事爱，通通还有良善，通通都活得不好，都会有虚伪。因此我们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主，不可以有一秒钟失去信心，不可以有一个时候觉得自己可以，用英文说 autonomous， 可以自主可以自立，总是靠着上帝。我们对人的良善也是，你靠着自己的良善，你总会有枯竭的时候，烦躁的时候，永远的依靠上帝就有力量。你要看重他，你要把上帝给你的恩典好好来善待他，不是不责备，也不是不指出他的错误，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